各位早上好，今天的讲员本应该是陈伟俊牧师，他因为上几天呢去动了一个牙龈的手术，牙龈发肿哈，所以他在今天不能够在我们当中来证道，那就由我来取代他来分享神的话语。那这个聚会之后，当我们这末祷散会之后呢，我们将会分发这个热力这样的一份啊。那每个家庭一份，蛮好看的，里面的字非常的美。那看到吗？好，请记得是一个家庭一份啊。我看一个家庭一份够了，那你想多的话可以到书局去购买啊，一个家庭一份啊，那我是希望足够啊，万一这个是我们的亏欠啊，万一不够的话，那不要慌，我们会再补，然后下周可以再继续发啊，这是给每一个家庭一份的。好，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打败巨人。那刚才我们的经文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再一次向非利士人征战，但很多时候呢，是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现在呢，非利士人拿出他们的王牌，他们的王牌呢是一位高大的哥利亚，那当哥利亚出来的时候呢，非利士人的军队啊，每个人都很害怕啊，他们都要逃跑了啊，没有人敢跟他来迎战啊，直到大卫的出现啊。在看这件事情之前呢，我要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本人约翰，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天路历程》（Pilgrim Progress）。这一本书呢，你其实在不用去买，你可以在网站呢，你把这四个字打进去“天路历程”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版本。所谓很多版本，就是你要这个快读就是简，不会很长的哈。你用这个15分钟你就可以把他的这里头的故事读完了，也有你要稍微用时间的话，照着他的书本的每一章翻译出来的也有，那你可以去找然后读这一本书这本人约翰是英国17世纪的一位布道家他在1660年的时候呢，因为被这个告非法做布道家，而被关在监牢里，一关呢就关了12年的时间。那为什么有这个非法的这个布道家？因为他加入了一间非这个国教的这个教会，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 The Church of England， 而他不加入这个国教所以因此呢，当他去传道的时候呢，或者在教堂里讲道的时候呢，他需要执照没有执照，这个讲道就变成了这个违法一个违法的职业因为他违法了，所以就被关在监牢里，一关呢就关了12年的时间。在1672年被释放之后呢，他继续在传讲神的福音因为他认为传福音是每个人应该做的，是一个自由的职分。所谓自由的职分，就是你不需要拿一个执照才去做布道家。那他又回到做布道的这个事工那他又在1975年的时候又在被捕，这一次呢 只关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从头尾呢，他在监牢里呢约有13年的时间，为了传讲福音而白白做了13年的牢。那记得在那时候，当我们讲到牢房的时候，不是今天的这个坐牢哈，以前的牢房是在这个地底下的，是一个没有人愿意被囚在那个地方，潮湿，在夏天呢又很热，肮脏。那不但如此呢，有很多的这些爬虫啊，都在地底下爬。但本人约翰呢，过了在那里过了13年的时间。那你想，在13年里头，他每天在做些什么？若是我在那牢房里，我在做什么呢？我可能会唉声叹气呀，我也可能说，哎呀，我不要活下去了，我宁愿死，也不要在这个地方。但本人约翰呢，却没有浪费他13年的时间，他用13年的时间呢，写了2本书，其中一本著名的书本呢，就是这一本《天路历程》啊。这一本书呢，翻译到很多很多的语言，不但是基督徒常提到的一本书啊，我也在这其他的写作里头，就是非基督教的写作里头呢，读到有关这一本书的事情。那这一本书不但影响到当时的教会，这一本书呢，直到今天呢，对教会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你们应该去读这一本书啊。若想要的话，那些没有电脑，我们可以把它印出来让你读，那你可以了解这位本人约翰他的心情。那这本书呢，基本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他自己的故事，就是他在信耶稣之前的事，也写到他信了耶稣那时候的经历，所以里头呢引用了很多的名词。那这个书里头主要的人物名叫基督徒，那这位基督徒呢，他开始的时候是背负着一个重担，他寻找这个天国，所以在他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啊，他是崎岖的一个人，他要寻找一个能够使他的这个背后的重担能够掉下来的一个国度。过后他寻找到，他的这个重担啊掉了下来，就代表着他的罪已经得了释放，他得拯救了。然后他就经历了很多这个做基督徒的生活的考验啊，在里头呢，他就讲到这个试探者，有一个试探者来试探他啊，所以他不用撒旦魔鬼，他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试探者。那在他的这个天路的旅程里头呢，他遇到这个疑惑者，一个疑惑的哈，他也遇到一位忠心的，所以他那个人的名字叫忠心者。所以在里头用了很多这样的名词，当我们看的时候呢，你就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在这天路的旅程里头呢，我们遇到好多不一样的人。那最终他到了这个天家或者 天城 Celestial City， 他到了天城、啊、那故事就在那里停止。那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是讲到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们的历程。所以这本书有两个部分，为什么提到这一本书呢？因为在里头的第一部分写作里头呢，提到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经历、啊、有一天他与一位同伴，这位忠心的同伴呢，到了一个堡垒，晚上呢就在那里睡了。睡到半夜的时候呢，堡垒的主人就来看到他们两个不速之客，然后呢就把他们捉起来关在这个牢里、啊、这个堡垒呢就叫做怀疑堡垒 Doubting Castle、啊、那巨人的名字呢，沮丧巨人 Despairing Giant、啊、他的名字很有趣的，你应该去读、啊、那为什么他说是沮丧的这个巨人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巨人、哦、他所做的工作呢，是要使人很沮丧，他折磨人呢，使人过得很辛苦。所以故事里头呢，就讲到他在这个巨人的堡垒里头啊，被巨人这个殴打，那把他们的衣服撕裂了。那第二天巨人又来，巨人告诉他们，我要把你们折磨到你们死，我看你们要快点求死、啊、好过继续在这牢房里头。所以巨人呢，他一直在攻击他们两个，记得是基督徒和他一位忠心的朋友，折磨他们直到他们死。那在这时候呢，基督徒就有这个念头，他很气馁了，他对着他的那位朋友，他那一位忠心的朋友，他说，我要自杀，我要死。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位基督徒是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人呢，在生活上受到这样大的考验的时候 你很想放弃、啊、那基督徒就想死。可能有时候我们来到这样的冲击的时候，我们也想，哎呀，死好了。但他的这位忠心的朋友呢，就在旁边鼓励他、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呢，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旁边有一位忠心的朋友，当然我们的忠心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基督徒可以成为你忠心的朋友。那我要问的就是，你是否可以成为他人一个忠心的良伴吗？我们要思考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行走这天路呢，会面对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是否可以成为他人的鼓励者呢？希望主帮助我们。好，这个故事与我们今早的这个题目有什么相关呢？题目是讲到以色列人现在要面对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很高大，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敌人 他的身高有六肘和一虎口。哇，这个很难去明白，对吗？啊，六肘，一肘是一尺半，啊，一尺半。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做那个约柜的时候，啊，几肘哈，一肘是一尺半，所以六肘就是九尺，对吗？一肘是一尺半，六肘就是这个九尺， 所以这个巨人有九尺之高，非常的高啊，当然高过阳明那位足球那不是足球，那篮球这个名将对吗？我不知道他有多高，但是肯定啊，阳明没有比他高。九尺，还有一虎口呢。其实他的原文，他的原文的意思哈，是你的手，从这个地方，大概到你的手掌心那里，那大约呢有九寸，有九寸的这个的距离啊，所以这个巨人啊，哥利亚。他是九尺九寸高啊，就是他进不了我们的政府主屋啊，因为我们的政府主屋呢大概是十尺，从地板啊到天板是大概十尺，所以非常的高大。不但如此呢，圣经还告诉我们他拿着那些武器啊是重量级的啊，是非常的重。好，那在这个故事里头，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当然不是去找巨人来打架啊，肯定不是去找巨人啊。那在我们的国家呢，也没有找到这样高的人啊。我在这里所要分享的是我们生活上的巨人。所以当我说打败巨人的时候，就是打败我们生活上的巨人。那巨人是什么？记得那个天路历程的这个故事哈，基督徒还有一位忠心的朋友到了这个怀疑谷，那怀疑堡垒里头，在堡垒呢有这位巨人啊，他这个巨人叫沮丧的巨人 Despairing Giant 啊，不是因为他天天在沮丧，而是他的工作就是要使到基督徒，使到进到他堡垒的人呢，生活呢一定很苦。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大概明白，在我们生命里头，什么使我们觉得很苦难的呢？可能是疾病。可能是工作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婚姻的问题，这一些都是我们的生活上的巨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巨人的时候，我们害怕怎样胜过疾病、绝症。当人遇到绝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前面的路已经关闭，没有路可走，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巨人啊，疾病的巨人啊，主耶稣基督老早已经胜过了。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他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死，叫我们不用面对死亡，他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十七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呢，当以色列人遇到巨人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遇到这个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克服？我要给大家五方面的参考。第一，若要打倒生活中的巨人，我们需要有属天的观点，我们要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到这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控里头，没有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神不知道。所以神既然知道，那首先我们就要从他的角度来看，所以从人的角度呢，他们看到哥利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九尺九寸高，带着的兵器是那非常重的兵器， 这告诉我们他的这个盔甲，他的盔甲有5000舍克勒，五千舍克勒有多少重啊？是125磅。那你把它翻译成这个公斤的话，应该是有37、38公斤啊。他的盔甲就有38公斤。他的枪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枪头，枪的头重量就600舍克勒，600舍克勒就是大概15磅。所以你看他穿戴的这个军装是重量级的，就是他把这个军装丢在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都会被他的军装压死。所以我们说，从人的角度来看，哥利亚是了不起的一个巨人，这个是从人的角度。当你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你是以哪一方面来看呢？以色列人就是以人的角度来看，所以他们看到的就是哇，这个人他高大。其实很有趣，我在想以色列人看到只有一个巨人，那其他的非利士人跟他们一样吗？对不对？就是因着一个巨人，他们就很害怕。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上事情都很顺利，只要给你一个一个考验，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很失败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呢？神天天的赐福于我们，那一天我们看不到神在我们生活上的这个彰显啊，我们是不是觉得很沮丧呢？甚至要放弃，就像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有这样多的机会看到他的大能，但只有这样一次看到这个巨人，他们就害怕了。好，第二，从的角度呢，他们看到哥利亚是一个硬仗的敌人，肯定这个哥利亚呢不是首次出来打仗了。这个非利士人的黄牌他们已经用了很多次了所以一个硬仗的一个敌人， a formidable enemy 啊。所以以色列一看就知道这个多年在打仗的经历。那大卫呢，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巨人。这个巨人出来的时候呢，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讽刺以色列人的神。那大卫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神的荣耀这个巨人竟敢来亵渎这位真神。大卫说，那个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那这一句话呢讲得很有趣讲到他是不受割礼的，到底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要倒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吩咐亚伯拉罕把所有的男丁呢都行这个割礼，割礼就把属上帝的人而不属上帝的人分开来。所以当大卫说他是一位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指的是这个人不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没有与这个人同在。换句话说，不用害怕他， 因为他没有神与他同在。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是否与我们同在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是否与我们同在？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是胜利者。那我们追求的就是要神与我们同在，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什么是神站在这边？当我顺服神的时候，神在我这一边，我有这个确据，我有这个把握，就是我能够胜过一切。好，请大家打开到第十七章，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刚才我说我们要以，就是第一地点要打败这个巨人呢，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观点来看事情，要以神的观点来看。十七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五，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人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真神。”那有一位真神是我加进去的哈，让他们知道在以色列中有神，有一位真神。大卫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来打这一场战争，他有把握打胜仗，因为他所靠的是那位万军的耶和华。那我要大家看到，他打胜仗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他也不想自己得到什么的荣耀或者奖赏，他的心里就是要荣耀神。他有没有想到说，我打仗，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在这个全球里头啊的排行榜啊上升了最好的军队？不是，他主要的是什么呢？他主要的就是要让别人知道有一位真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如此呢？让人能够看到这位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的吗？最近在电视机呢，有这个时事节目啊，常会看到这些时事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位姐妹，名叫肖丽君。肖丽君呢，原本在是马来西亚人啊，那应该是在十多年前嘛，他因为有人攻击他啊，把他毁容了啊，那他就在医院住了，他说是三年的时间了，在三年的时间。当然他的这张脸呢已经毁了，但是神救了他一命。原本他因为 他的样子啊，还有他所受的苦啊，他想自杀，但是神怜悯他，透过一位护士，所以在这个十四节目呢，又把他带到回到吉隆坡去，然后去见这位护士，啊，这位基督徒的护士呢，在医院里照顾他，然后把福音传给他，肖丽君信了主。过后，他身体好起来之后呢，他决定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所以今天呢，他在突破的一间关怀中心呢做义工。啊，所以十四节目是讲到他在突破的关怀中心呢，啊，跟那些老人家在一起啊做义工啊。啊，好，在这个节目里头呢，没有说啊，肖丽君做这些都是要来荣耀神。但是他的书本肖丽君的自传有提到，他要荣耀神，因为他知道他的经历，神知道，神应许。哦，在这个时事节目他也有提到啊，若不是被毁容了，若他仍然有那一张漂亮的脸孔，他说我可能我不会认识神。他也说我可能不会把我的生命献出来来造福其他的人。那讲到这个见证，我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要胜过我们这个生命的巨人，因为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所信靠的神是真的，他帮助了我，使我胜过这些的苦难。第二点，他也要，大卫说他也要让这群众让他们知道，以色列的军队里头知道神是可靠的。所以我可以这样的分享，就是一，我们要让别人认识主耶稣基督；二，我们要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懂得去信靠神。所以第一点呢，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要以神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我们呢目前我们的这个考验。第二，我们要打败巨人，我们需要一个实际的信心。什么是实际的信心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是能够拿出来用的。你想我们是否有一个实际的信心呢？让我问你，有没有信心？你说有，但在面对考验的时候，你这个信心可用吗？而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去思考哈。因为看到很多信徒，看到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想到说要依靠神，直到考验来了，那考验就显出我们的信。真的信心就是能够依靠神，我靠神，我能够来胜过。那大卫有一个很实际的信心，他的信心不是在于那一天他看到哥利亚的时候才说：“哎呦，我信心，我要跟他来迎战。”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从年幼的时候就学习信靠神。还记得吗？他告诉扫罗，他说：“我看父亲的羊，但狮子来的时候呢，我用我手中的杖把狮子打退了。当狼来的时候呢，我没有跑掉，我要保护我父亲的羊。” 大卫从年轻的时候呢，学习倚靠神。他知道不是靠着那一只手中的杖他得胜，他靠着的是神。所以他不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得胜。所以第二方面给我们看到大卫有实际的信心，就是在于当他告诉扫罗王他要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扫罗王就把这个军装啊，全副的军装给他穿上。当他穿上军装的时候呢，他发现到他不能够动，因为他没有这种习惯穿这个军装，所以他就告诉王他不需要，他 只需要武力光滑的石子就够了。这里告诉我们，信心是我们不依靠人的方法。当我说我有信心的时候，我不是靠人的方法子来解决问题，我依靠神，我知道神会为我开一条出路，叫我在受试探的时候我能够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面对考验时，我们要来依靠神，不去依靠人的方法。好，第三点，要打倒这个生命的巨人呢，我们需要关注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好，这一方面呢，刚才有稍微的提到，讲到大卫去打这个敌人的时候，他为的是神的荣耀，他是要人看到神的荣耀，他要不信的人看到神的荣耀，他要信的人也看到神的荣耀。愿主帮助我们。好，第四方面，第四点，若要打倒这个生命的巨人，我们需要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忽略祷告。圣经说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所以不但你在平时要有祷告，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更要祷告。但事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发觉祷告觉得很辛苦，对吗？然后也在考验的时候呢，我们给很多借口。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当我身体最不舒服的时候我要祷告，那我们的借口就是哇，我已经感觉到这样很难很辛苦啊，怎样祷告？这就是学习祷告的重要性，就是在你觉得很难祷告的时候你要祷告。我要用回开始中所提到的这个天路历程的这个故事里，在故事里头呢，基督徒和盼望者就是那一位忠心的朋友，这位忠心跟他一起的，他的名字叫盼望者，在这个怀疑堡垒里头的时候呢，他们被那个巨人打，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堡垒里头祷告直到天亮。在天亮的时候呢，基督徒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想到神宝贵的应许，他想到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在故事里头呢，是当他在行走的时候，一位传道人给他一只钥匙锁匙，这个传道人告诉他，传道者说，这个锁匙你有一天用得着。这个锁匙啊，就代表着神的应许， The key of promise。 所以你有一天用得着。基督徒不知道什么时候他需要这个锁匙，他现在记得了，他手上有一只钥匙。那故事告诉我们，他就用了那个钥匙呢，打开来了他们就从那个巨人的这个堡垒呢逃了出来。那第四点，我说要胜过巨人的第四方面，就是我们需要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你还记得保罗和希拉他们被囚在监牢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在监牢里哀声叹气，他们在监牢里唱诗，在赞美神。忽然间有一个地震，牢房的门就开了，他们就从牢房里走了出来。我们需要学习祷告。那第五方面，要打败生命的巨人，我们要把握神的应许。刚才提到在基督徒的手中有一把钥匙，这是他们逃出这巨人的堡垒的钥匙。神的应许，我们要有神的应许，我们要知道神在他的话语里头的应许，你知道吗？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这里彼得说，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界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这里使徒彼得说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你知道神的应许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凡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并那些行他旨意的人得益处。这是神的应许，但是里头的两个条件记得哈，是叫那些信他的遵他旨意行的人得益处。你相信吗？人非有试探是他所能忍受的，但是在一切的试探里头呢，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神是信实的，他必要在患难中搭救你。你相信这一些话吗？里头有这样多宝贵的应许，若我们不常常的查考圣经，我们看不到这些宝贵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要打败生命里头的这个巨人啊，我们需要有这五方面。第一，我们要有神的观点来看事情，不是人的第二，我们要有一个很实际的信心。第三，我们要注重神的荣耀，所以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要荣耀神。第四，我们要有祷告，以祷告来胜过。第五，我们要有神的应许，我们要懂得掌握神的应许。那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现在面对的考验是什么？有没有很巨大的考验？有没有考验使你不能够爬起来的？若有的话，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学习这好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恩主，感谢你透过哥利亚与大卫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怎样胜过我们生命里头的 巨人。很多时候这巨人是我们自己所造出的，因为我们以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以神的观点来看事，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那一位伟大的神，是配得我们信靠的，是那一位忠心的神，他能够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考验。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把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来交托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是公祷的时候。